好，弟兄姐妹早安。Hey, 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四决定要有一个更换，从耶利米书我们只停在20章，然后就跳到以弗所书就跳到建议书信。我后来讲得太快，我上个礼拜讲说建议书信我就讲到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其实讲得太快，后来同工提醒我，建议书信好像不包括加拉太书，是建议书信是包含了还有腓立门书，所以加拉太不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以弗所书来开始看。那我们想从耶利米读到一半跳到以弗所两者之间应该是不只是新约旧约跟新约的差别，也是一个地上的罪恶的审判，跟来到一个讲到天上的赏赐救恩的荣耀的一个信息，应该是完全很不一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当我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哇，就非常大的一个惊讶，非常大的一个惊叹，就是当我们在结束这个暂停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最后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是要分享第18章，就讲到礼拜天陶匠与泥土的这个比喻。其实当陶匠跟泥土的这个形容这个描述来表达的时候，跟我们今天进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礼拜天听了我所分享的这个信息，你今天再来看以弗所书，你将会非常的明白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整个信仰整个神学里面一个，我敢说可能很多教会会在这个观念上没有搞清楚，而可能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以至于走到很歪的可能的存在。那当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不从一节节这样来看，从这一章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来看，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除了当然我们说他的背景，他写给以弗所的，应该说写给以弗所的信徒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个以弗所的哪一个教会，而是以弗所对当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也起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因为他处在当年在欧洲这个地方里头的一个很一个中心一个交汇点的一个地方。以弗所今天已经不存在，可是对当年来说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偶像的诠释，就是那一个当中使徒行传里都说到有一个迪米丢的女神的那一个背景，所以在当中信仰上会不会出现一些混乱啊或者混杂啦很肯定是会的。所以而这个地方保罗也在那里不但是写了这封信，不只是给了以弗所，其实这个信也给了当时当地的很多其他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好多的事情是发生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那当保罗写这一封从建立里头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以弗所书里头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从整卷书来看的时候，头三章可以说是一个救恩的一个起点，讲到救恩的一个重心，救恩的中心。但是救恩的中心不在于我们对救恩有一个确据，而后面的另外三章所讲的是救恩最终要带来的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信仰的活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头三章这里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当中有一种的次序，这个次序很像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常常有的一种的流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颂赞，就是赞美，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一开始都是用歌颂用敬拜来开始，然后就有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就有信息，信息完了之后我们又再有祷告来回应，然后又最后以一首歌或以敬拜来作为一个结束。其实以弗所书的前面这三章所说的就很类似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一开始讲的时候，
从第三节就讲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除了讲出他怎么样赐给我们等等等等之类的，你看一路下来的时候，来到第十二节是一路到什么程度呢？叫他的荣耀啊，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第十四节也得着称赞，后面十六节讲到感恩。所以整个其实在这一章里头在诉说，在称赞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这个救恩所包含的内容刚刚文景传道有分享了，而且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内容。可是在这些内容当中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有关预定的这一件事。那这个观念是今天我觉得这一章如果我们明白或者了解这个观念，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础跟观念。所以这一章我如果从两个段落来看的时候，第一个段落就是我讲到救恩，为救恩不住的颂赞就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神怎么样拣选我们，神怎么样赐给我们那个天上的基业的救恩，又透过圣灵的印证把各样各样属天的以至于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的，这个足够我们不断的敬拜不断的敬拜。那在这个里头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在整个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是因为救恩，所以我们才进到一个信仰的生活，懂得怎么样为救恩而活，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样的次序呢？就是我们是先得救才后有行善。可是一般的宗教或者人的观念是你要得救吗？你要行善，你行善你才会得救，如果你作恶你就不可能得救，所以你要行善。所以很常就会有人就会有一种你要先行善你要做好那才能够证明你是得救的。其实刚好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跟恩典是次序是倒反过来的，是我们是先得救了，我们先领受救恩了，我们先得到了，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改变我们才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再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才开始陶造我们。所以我们是先称义后成圣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先有得救后来才有活出基督的生活，那这个是一个次序。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称赞就是跟神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先接上了，然后我们才有后来的生活的见证不是我们要做得很好，我们要信仰上做得很好，做到一个地步我们懂得称赞我们的神。你会看到这个次序是一开始的时候先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先有这个称赞，这个关系对了，然后你跟着在这个对的关系底下，我们才有对的生活，对的生的信仰的表现才会跟着出来。 OK，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就为救恩不住的颂赞。那接下来我觉得整个第二个大点，也就是今天这一章的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是为预定做对回应。刚才是我们是前面说到为救恩不住的颂赞，那第二是为预定做对的回应。那么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章里头有几个很有几个经文都重复的提的这个观念。我们先看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这里说了一个预定，就好像说预先定了我们得了耶稣基督有了这个儿子的身份。第九节又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所以这里再次的说到完全是按照他所预定的美意。那当我讲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再次的回想到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讲到陶匠跟泥土的比喻，陶匠有主权，陶匠预定了，陶匠按着他的本意，按着他的心意，他要做出一个他认为最荣耀最美最好的一个器皿，这是陶匠的心意，这是神的美意，也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说我预定神预定所要做成的事他按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再说，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一。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了基业这个字原文我的圣经还有一个括弧说得了基业，或者说成为他的基业，就做成了这个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他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在这里三次提到预定，而且这个观念从头到尾一直在说是神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做了一个这样的预定。所以预定这个观念很重要。预定的观念没有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诶，那人好像是机器人嘛，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就神已经安排了，神已经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认为的，就是已经做了安排了。那么所以神的旨意谁可以抗拒呢？所以怎么改变神呢？就不可能的。但是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陶匠跟牧人跟泥土的这个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泥土不是一个死的泥土，是一个活的泥土。就像我们人是活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活的关系。这个活的关系就是说，我不是神的旨意要这样安排我就这样子被安排，是我有一个主权，或者说有一个自由来做回应的啊。所以这个观念要先有一个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一章，你就会看到就像陶匠与预定的这个观念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联想。陶匠他原本按照他的心意，比如说按照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这边所说的，神让耶利米去到陶匠的家，是要耶利米去观察，观察了之后神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我能够按照好像陶匠这样吗？我要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吗？那神要耶利米去理解去看。那今天神的心意是什么？要那个陶匠把那个泥土做成一个美丽的花瓶，好让一切尊贵荣耀可以放在里面来衬托出，就是一切都变成非常美好。可是当这个泥土不愿意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陶匠最后只好把它做成另外一个器皿。接着另外一个器皿，就像说本来要做成一个美丽的花瓶，可是你不要，最后做不成，只好做成一个丑陋的一个锅。而这个丑陋的锅最后能够做什么呢？只能够承载刑罚，承载神的刑罚。所以圣经里头常有一个概念，这个特别在旧约的先知里头提到这个审判的锅，就是好像要承载神的刑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来安排。那当我们看神怎么样预定我们的时候，神的预定是什么？神的预定就像陶匠，他想要把这个泥土做成一个美丽的器皿，尊贵的器皿。可是当器皿不愿意的时候，最后他只好被做成另外一个，就是丑陋的器皿，羞辱的器皿。那么这就是神所谓他预定，神的预定包含了什么呢？神的预定包含了这里所说的天上各样的福气，预定有关天上的基业，有了圣灵作为印记，有了一切的美好。所以对预定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理解跟看法，就是如果错误来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既然是你已经预定，那我们的救恩里头，我们就感谢主神啊，谢谢你预定我得救，预定我进到救恩啊，所以我就在救恩里头。可是你看到外面的人沉沦灭亡，我们会有一种扭曲的思想，就是说因为神没有预定他们嘛，神预定我们得救，所以我们进到救恩里面，可是神没有预定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在救恩里头。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误解了神的心意，因为神绝对没有预定人沉沦，预定人不得救。神只预定，就是这个预定就是神的心意，天上的基业，地上的美福， 永生的应许，圣灵的同在，经历他的全能，这些都是神的预定。可是这个预定来到人的回应的时候，人的回应就出现了，我有主权，我愿不愿意听你呢？我愿不愿意跟从你呢？啊，这个就是人的回应。所以当人选择不听，当人选择不跟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终的那个结局，人就是要失去神原先美好的那个计划。所以你会发现预定的这个概念，错误的理解，就会产生出那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概念。因为神已经预定我得救了，所以我已经在救恩里头，所以我就永远得救。其实不是的，所有的概念里头，就像陶匠要一个美丽的器皿，可是这个器皿愿不愿意，就是神要我们好，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变成好，就是从这个概念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是活的，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我今天可以说神预定我进到他的救恩里头，所以在我人生的过程里头，虽然家里过去也有拜偶像背景，过去也有世界的价值观，可是来到我19岁的那一年，就是神给我一个恩典机会听到福音。而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的回应是，我之前是很反对的，可是到了那一刻，我忽然间里头有一个感动，好啊，信耶稣也好啊，就这样的一个回应，我就进到了这个救恩的里头。那进到这个救恩里头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到，哎，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有很多东西是扭曲的，是不合乎神的，所以我就一路愿意听神，愿意被改变。所以愿意被改变的时候，我就一路在改变。可是我的改变是不是完全呢？原来这个改变我还没有完全，我还在继续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而这个继续改变，我还要经历很多考验。我相信神，我过去相信神，所以我进到救恩里头。我现在相信神，所以我站在这个救恩里头来服侍神。但是哪一天考验来了，我还要继续相信吗？如果我不继续相信，其实我就离开了神的这个预定。可是如果我愿意相信的话，我就明白，即使在面对考验，我都知道神，你要提升我，你要坚固我的信心，所以你允许我面对考验。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救恩一路要走到什么时候呢？走到完全得赎。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讲到最终的身体的得赎，一个完全的得赎。14节 OK， 这圣灵是我们得祭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的子民被赎不只是这一刻，你会看见过程还是起起落落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这是完全的得赎的那个日子。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去体会，所谓的预定，不是预定一些人不得救，因为这个跟神的本意是相违背的。神没有预定人不得救，不然的话，圣经就不会说主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只预定，那主的救恩。主的日子为什么还没有来到？有人以为他拖延，不是，因为他在等待人悔改，因为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预定所有人都进到这个救恩里面，但是人愿不愿意回应，这个是礼拜天所说的，神把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放在人的里面，大使命不能完成，除非人愿意回应，人愿意参与，除非那神的美意不能够成就，除非人愿意顺服、谦卑下来听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进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今天这一章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预定，神预定我们进到他的救恩里头。其实人的角度是我要 我要谦卑的持守啊这个回应。那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今天我写下来的总结，我的总结其实是从12节一直到23节，我就发现这个总结其实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神应许是以天上各样的福气，是透过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整本整卷第一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颂赞、一个赞美、一个荣耀归给神，因着他拣选了我们，他预定了对我们的拣选。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或者在网上听晨祷的人，我相信你就是那一个在神的预定当中进到他的救恩里面的人。那我们得享这一切的丰盛，但是这些的丰盛不表示我们已经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神预先给我们看到，那是从现在一直到将来，直到永恒里头我们要得着的。现在我们走在这个过程，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一颗单纯的心、警醒的心，继续的倚靠，好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在他的旨意当中，为着神的预定不断的感恩、不断的赞美。好，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好，我觉得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就是有这个理解，这个认定，认识什么叫做预定，求神帮助我们。